这以赛亚他在主的面前，他看到这样的异象，特别是乌西亚王崩，也就是他所敬爱的，也是犹大一个非常好的王过世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心里面惶恐，但是神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让他看到这样的异象。当他看到这样的异象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这位王是何等的圣洁，这位王是何等的让自己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是自己是何等的污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让我们思想一些话语，也让我们能够从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军兵。当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拣选我们加入他的国度，成为他的军队，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主的军兵。作为基督徒，不是只是坐在那边享受，享受平安，享受喜乐。的确，我们能够享受平安，享受喜乐，但是我们要起而作战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远离神的。神要我们能够为着他的道而挺立，要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价值观来。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军兵。或许我们在座有一些人，你们还没有受洗归主，但是已经受洗归主的，我特别要提醒，也让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知道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神军队的一份子。使徒保罗他在过世之前，他在离世之前，他就特别的交代提摩太，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他深深知道活在这世界上就是一场战斗的人生，活在这世界上不是只是享受美福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为主而挺立。活在这世界上是打仗的人生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是不是常常打仗，我相信如果不以这个军队与军队之间彼此流血的战争来说，我们天天都在打仗，是不是？打仗要把这些孩子赶快送上校车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我们打仗希望能够好好的准备考试，好好的能够过关。我们求职也希望能够求到一份好的职务，能够进入一家好的公司，能够盼望有好的发展。每天在打仗，甚至呢，每天早上睡眠的时候，起来的时候也在打仗。哎呀，跟这个睡眠抗战啊，奋战，希望能够准时起来，希望能够提早起来。其实我们的一生是不是都在打仗当中？的确，这些东西，这些打仗常常都是为自己的利益。但是神要我们打仗，不是只是为自己的利益。军兵讲究的是要好好的操练，操练自己成为精兵，让自己能够打仗，能够打仗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想的好好操练自己，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，能够解决任何的困境，能够超越任何的低谷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积极充满盼望并且是一个得胜的人。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其实也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。神要我们成为他军队当中的一部分。当然作为一个精兵，不只是能够熟悉战技，不只是能够知道如何打仗，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在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约书亚记这一段经文当中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分辨出来谁是我们的元帅，谁是统帅。当我们分辨出来谁是我们统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听令于他，不是让自己做统帅，不是让这位统帅听我们的话。作为一个军兵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靠自己。在撒加利亚书那边清楚记载，四章六节那里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灵方能成事。约书亚他 承继着摩西这位老的领袖，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，因此把这个担子交付给约书亚。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，带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流荡。如今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，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地，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地，而神要约书亚来接他的棒，带领新的一代进攻迦南地。当带着这一批人要进迦南地，在进迦南地之前，他们经历了一些事件。其实这几样事件的存在，哎，很清楚了，也告诉我们，也就是约书亚承继了这个指挥官的责任，然后呢，带领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约旦河横阻着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第一道关卡。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凭信心，凭着信心，然后呢，祭司抬着约柜，约柜就是神同在，神的话语，神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约柜，带着他们然后踏下约旦河。当他们脚踏下约旦河的时候，河水才分开。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说说的，而是要化为行动。我们常说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，我们常常想到说我到底有没有信心，如果你不去行动，绝对没办法展现你的信心。很多时候是需要冒险的。我们作为华人，我们也常常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那么久，5000年的文化，可是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冒险的精神越来越少了，享受安逸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样的一个心态越来越多了，我们不太敢冒险。我们就想说，如果能够萧规曹随，这是最好，如果能够舒舒服服过日子，这就很好。但是信心是需要冒险的。当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祭司抬着约柜踏下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要想到底我踏下去之后会不会淹没。当然约旦河的河水不是特别的深，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清楚的挑战，也就是必须要踏下去。当一踏下去的时候，水就分开了。信心是要透过行动，除非冒险，除非愿意信靠神，我没有办法去经历神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，他们就在吉雅那个地方，他们行割礼，行割礼，神吩咐他们要行割礼。这个新的一代，他们没有行割礼，行割礼是神所吩咐的，从最先开始是吩咐亚伯拉罕，要亚伯拉罕行割礼，也就是跟神立约。我们知道婚姻有婚约，有了这个约定之后呢，我们就彼此必须要委身，彼此不能够背弃的，是彼此相属的，所以这个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神跟以色列人也立个约，就是透过割礼，男子在必须要行割礼，证明他们是属神的，提醒他们是属神的。既然是属神的，因此神绝不背弃他们，既然他们是属神的，所以他们绝对要跟随信服神。所以他们做了这件事情，行割礼这件事情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表明他们是属神的。所以当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我们必须要透过立约。感谢主，昨天我们有6个人，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他们也就是跟神立约，透过洗礼跟神的立约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，不仅是相信，不仅是有信心，但是呢，还必须要受洗。受洗也就是可以说是跟神立一个很清楚的约，向世人向世界宣告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同时也在神的面前跟神说，我是属乎你的，既然我是属乎你的，你绝对不会不离弃我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是属乎神的，他是爱我们到底的，既然我们是属乎神的，我也必须要爱他到底。我是有一个归属，我要继续的 活在这样的一个约里面，在这个约的保护里面，也在这个约的丰盛里面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，开始吃当地的土产。本来神供应他们玛拿，从天上降他们玛拿给他们吃，他们没有种，没有收成，但是神供应他们，透过天上降下玛拿，他们每天去捡玛拿，捡了玛拿之后，捡了一天的份，吃了得饱足。这是神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奇妙的供应，神完完全全免费的供应他们。接下来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，神创造土地让土地生产，因此在那个时刻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土产。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土产之后呢，玛拿就停止了。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要他们学习自力更生，神把恩惠给他们，他们享受恩惠，接下来就是要自力更生。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好像我们从小长大，在我们还长大之前的时候，我们接受父母的浇灌，父母的喂养，父母的引导教育等等的，还有各方面给他一些方便，很些便利的一些服务。但自此之后，当我们长大了，现在长到18岁，美国是18岁有投票权，我不晓得哈，我们国内中国是不是到18岁，还是到20岁？台湾是到20岁，就正式的长大成人了。长大成人就要自力更生了，这就是一个成长。以色列人他们也要成长，告诉他们：你们现在开始要吃当地的土产，必须要劳动。当你劳动之后，可以享受劳动之后丰硕的果实。这是他们所经历的三件事情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人生不是只有这三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他们面临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什么？他们进入到迦南地，但迦南地的人，迦南地的居民，愿意他们活在当下吗？活在当地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神没有自己差派天使把这些迦南地的民赶逐出去，神把这块地赏赐给亚伯拉罕，在亚伯拉罕时代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了。但是后来他们因为饥荒的关系到了埃及，神后来又借着摩西把这些以色列民经过400年之后把他们带出来之后重新回到了迦南地。当然这400多年迦南地已经当地的居民是越来越多了，当地不属神的人，神没有拣选他们的人，虽然他们听说了神怎么样子行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任何的需要，可是他们觉得这已经是我们的土地了，我们怎么可以把城让出来呢？其中只有一个基遍族，这个基遍族呢，他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，他们知道神眷顾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想办法来跟以色列人求和，他们知道绝对打不过以色列民的，因为神是以色列民的神，所以他们用骗术来跟以色列人求和。当然透过这骗术立了约成功了，当然以色列人约书亚他们也觉得说实在是很不恰当可是呢，因为立了约，因此呢就保护他们，让基遍人活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面临我们的人生，面临我们的世界，有很多事情，很多的状况是我们不能够预测的，但是神要我们去把它攻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只是做一个一般的基督徒，不是只是把信仰当作是我们的装饰品，当作是我们一部分而已，其实信仰是我们的全部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。既然我们是属神的，信仰是我们的全部，我们活在这个全部当中，我们才能够悠游，我们在这个全部当中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在这全部当中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丰盛。神要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件事情，接下来面对的就是战争。他们看到第一座城竟然是非常大的城，耶利哥城，在历史上记载，历史上挖掘也挖掘出来了，在当时这样的一个耶利哥城是很多很多的人，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 进步的一座城。当然约书亚先差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，去探看之后呢，也发现真的不是十二个探子，派了两个探子进去，后来呢真的是觉得这一座城里面的居民心惊胆战，因为他们听到以色列民如雷贯耳啊，神怎么样子为以色列民行大事，所以他们心都消化了。那约书亚率领的这一批以色列民，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经验，特别是打仗的经验，特别是攻城的经验，没有这样的经验的人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约书亚要率领他们，约书亚率领他们要来打仗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想一想，约书亚马上要率领以色列人打仗了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他一个人单独的来静思，或者是祷告，或者是好好的思考，到底接下来该怎样去攻打这一座城。或许他心里面想到的是，在这时候我们的民当中，我们的百姓里面，我们的军兵当中，是不是还仍然有恐惧存在？当然他们经历了神迹，他们经历了这些神给他们带领，因此他们还蛮有信心的。可是多多少少或许会有些人还是心存恐惧，面对未知的事物，面对从来没有的经验必须要去面对的，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恐惧存在。或许他在思想说，我怎样去克服恐惧。其实对他个人来讲可能恐惧更大，因为他是领袖，他是指挥官，这一仗的成败决定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未来的前途。对他来讲真的是我应该怎么样子去面对。不过我们也感谢主，约书亚他跟随着摩西40年，他也一直在摩西的麾下来领兵作战，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身经百战。但是呢，面对这个新的状况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所惶恐。或许他还在想，我如何去激励我的军兵，这些他们的士气，他们是不是有充足的士气来把城攻下。当他们看着这座城，可是自己手上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武器？不是说我这拿起刀来就可以砍，他们拿起刀来发现或许这些刀不是很锐利的，拿起剑来也发现不见得有用，他们的武器或许是更落后。那怎么样去激励他们的士气？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我相信他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依靠神，不是依靠自己，但是也是必须要有时候调整自己的眼光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，但是我们常常又会发现困难临到的时候，状况出现的时候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犹豫。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啊，我初中的时候很爱打乒乓球，后来我们自己教会也组织一个乒乓球队。那我们在一个市里面呢，一所初中，它是全市冠军的，全市冠军的。那我们这些哈就想办法跟他们挑战，自己组了一个队跟他们挑战。啊，跟他挑战呢，那我是排在最后一点哈，那是打7点啊，我们这几个人7个人哈，五个人，然后呢5单2双啊，我打第7点。后来那打到最后一点，轮到我了。哇，这时候决定胜败了，因为前面3-3。哇，那时候心里真是有恐惧啊！一输了，真丢脸了，对不对？是我输的话，真的很丢脸了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还是要逼着自己想办法去对付。哎呀，还好你险胜！哎呀，那时候就觉得哇，心里面好释怀呀！哎呀。 竟然是赢在最后一点，而最后一点是我上场。哎呀，会有那样的一个兴奋的感觉。可是后来等到我高中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学校从来没有组织这个乒乓球队。哎，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乒乓球队，啊，又打去打全国的中上学校，啊，再到中打中上学校，哎，哇，我们第一关呀，我们前面的几个选手，我们同校的这个选手都很棒。啊，那很棒，就是他们以前都是打初中组的第一名哈，单打第一名，啊，也是就是我说了，刚刚我们去挑战他们赢的哈，其中的一份子。然后后来我们当时是我比他高两高一班哈，那后来同队，哎，打又打到最后一点，啊，第七点，哇，我一上场那时候信心满满，哎呀，我觉得哎呀，大概非我赢莫属，一定会赢的，一场又打，傻眼了。哇，原来那个对手呢，他拉球是拉的是很高转的。我喜欢打快球哈，他一拉一转的，我一推出去了，一推就出去了。我发什么球，只要一出台，他就在下面一拉，哇，全傻眼了，落花流水，输得好惨啊！哇，那一时刻突然发现啊，全部的重担，输球的原因，大家队友呢，他们都还很体谅我哈，眼睛不好意思扫向我。但是每次都会觉得他突然眼睛扫向我的时候啊，好心虚啊，好羞愧啊，输在自己身上。约书亚在这时刻哈，他是不是也是遇到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，万一打败，当然或许他觉得我蛮有信心绝对不会打败，但这次时刻总会有一些灰色的思想，消极的意念投射在我们脑海里面，万一打败怎么办，全族的前途可能就此一蹶不振。不仅如此，以个人来说，他没有领导的威望了。不知道当时约书亚他想些什么。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会遇到这样一些困难的状况的时候，或者挑战出现的时候，心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心虚。这个时刻，约书亚突然看见一个人，这个一个人拔着刀站在那里。我相信他看到他的时候，一定看到这个人是炯炯有神，目光锐利，手拿着刀站在那里。当他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一震。看到这个人，他问的是什么话呢？他问的是什么话？你到底是帮助我们呢？还是帮助我们敌人？他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人，不管怎么样是很有才干的，所以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如果帮助我们，我们胜算就大多了；如果帮助我们敌人，我现在想办法消灭你。因为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问出这样的一句话。当然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很希望有更多人帮助我们，是不是？当有更多人帮助我们，如果这个人帮助我是一个能人，是一个很强壮的，有权有势的，我们真的是如虎添翼啊。约书亚我相信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萦绕在他脑海里面。但是没想到这个人的回答是什么？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你做元帅，那我算什么？我们会不会有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？你是元帅，那我是什么？我不是元帅吗？我领着以色列人好不容易的过了约旦河，照着神的吩咐，眼看着就要打仗了，我怎么可以阵前易帅呢？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忌讳，如果你在阵前换将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，你不晓得该怎么去领下面的兵，下面的兵到底信不信得过你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约书亚他的眼睛开了，他的眼睛开了，他很清楚地看到这就是元帅。他马上有了反应是什么呢？马上俯伏在地下拜，马上俯伏在地下拜。 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反应？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说，神啊，你来帮助我？我们有的时候很想看到神，我们也常常会经历到有些人，他们就要问说，你相信神，你把你的神显给我看，我就相信。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话语，这样的问话，这样的态度？如果神的像真的向你显现，你绝对没办法在主面前站立得住。神是何等有威严的，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吗？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多处的记载，特别是摩西，神让他看到不毁的荆棘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在西乃山上，神向他显现，在一个荆棘当中，这荆棘里面着了火，但是呢却看不见神，而这个着了火的荆棘却没有烧毁，没有烧毁，一点点烟味都没有，没有烧成灰的味道。所以他就很诧异，前往去看。当他前往去看的时候，神就向他发声，告诉他说，你所站的地是圣地，呼叫他说，摩西，摩西。这时候摩西突然很惊讶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？他马上回复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想约书亚他应该很盼望有像摩西这样的经历，因为摩西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能够仗着神给他权柄，给他的呼召，挺立40多年。虽然心里面还有很多，或许会有一些些疑惑，或许会有一些些受不住的这样的感觉存在，因为带领这些200万的以色列人是不好带的。约书亚承接了摩西的职分，接了他的棒，我相信他也很渴望能够像有摩西那样的经历。感谢主，他愿意成为神的器皿，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。在这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他显现。当然在神学上，我们每个人就在会去探究到底这是谁，这是谁，是不是只是一个天使而已。但是从很多的迹象来看，如果他是做元帅，绝对就不是天使，绝对不是天使。因此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都认为这一个人物，这个元帅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在旧约就已经出现了，来领导以色列人。当约书亚听到这位人物原来是做元帅的，他马上俯伏下拜。我们知道神做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做事常常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，用一些不平凡的方式来做事。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摩西举杖，红海就分开。以色列人新一代的进迦南，过约旦河，他们只要一踏下河，河水就分开。接下来这位元帅给他们的方法战略也是异于寻常。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，我们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约书亚这一段经文，或许你没有读过，你以后回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吩咐约书亚要他们去攻这个耶利哥的时候，是叫他们去围绕着耶利哥行军有拿兵器的，有祭司，有吹号的，他们每天绕一圈，就绕这样一圈，每天绕一圈，绕完了，在耶利哥里面的人他们也傻眼了，他们看到底怎么回事，一连绕着6天，等到第7天的时候，他们绕7次，里面人更傻眼了，耶利哥城里面更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们在展示些什么？还是有什么秘密武器没有用出来？真的有秘密武器。绕完7圈之后，神吩咐他们向耶利哥人怎么样呼喊， 啊，一呼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神做事常常是异于寻常，我们也就会问一些问题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会发现之后的战役，除了耶利哥以后的战役，你会发现跟正常的战法是没有太不相同的，又恢复了正常的战法。但是在前面几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常常用一些非凡的方式来成就非凡的作为。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其实你会发现神常常怎么样，先建立他的威严，让他知道我是神，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是我们的主，常常是超过我们一般所思考的我们的理性的范围。打仗哪有用这种方式，呼喊绕城，城墙就倒塌了。神的工具不是在于人所拿的刀拿的枪。我们活在现代，我们也会发现一颗原子弹让日本投降了，两颗原子弹哈。现在我们也知道现在武器是越来越精密，越来的越有威力，大有威力。这些东西是我们一百年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神借着声波，借着赞美，就让耶利哥城墙倒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做基督徒有赞美为武器啊。我们为什么在敬拜里面要向主歌唱赞美，我们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，仇敌都要退去，城墙要倒塌，我们心里面的营垒也要被消化掉，也要碎掉。感谢主，今天你们有没有发现八九不离神团契，他们站在上面来顶敬拜，他们穿什么服装？他们战斗服，很好，说得好。他们今天第一次穿上他们自己设计自己花钱来定制的服装。八九不离神，八零后九零后永远不离神，有生命在其中，绿色代表生命，这也是他们的期许。十字架，主的救恩是我们的保障。他们今天第一次穿，可以说是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。他们在台上也宣告是一个敬拜的子民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敬拜的子民，是一个赞美的子民，向主发出赞美来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神在其中动工。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当神刚开始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先展现出神的威严，让以色列人民知道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。不是依靠传统，不是依靠我们手中所认为的利器，而是依靠神的全能。不仅让以色列民，让当地的迦南地的居民看到神的威严，同时也是向迦南地这些居民去昭告神丰盛的同在，神跟以色列民丰盛的同在，因为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。约书亚此时此刻他向主下拜的时候，没有做一件事情，神吩咐他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摩西他看到异象，看到了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时候，神马上要他把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他所在的地是圣地。同样的，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要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所站的地是圣地。为什么是圣地呢？有神在，那就是圣地，不是哪一个地点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以色列民没有再回到约书亚当时遇见神那个地点，把那地点当作是圣地。或许现在这个地点是一个俗地，是不圣洁的地方，但因为有神的同在，当神在哪里建立他的宝座，神在哪里掌权作王， 这就是圣地，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既然是圣地，该做什么呢？神吩咐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。脚上的鞋脱下来，这鞋代表什么呢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鞋是代表世俗，这鞋是污秽的，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站立的。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是绝对不能沾染污秽的。我们有一些私欲，我们有一些与神相违背的世俗价值观，我们会有一些不单纯的心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属神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做事，我们可能希望一箭双雕，我们有时候做事希望能够一举数得，但如果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神，不是单单的来敬拜他，而是想到说我敬拜或许会带来什么利益的时候，神不悦纳。神要我们就是来单单敬拜他，神要我们服侍他，不是只是为了享受到或许有其他的利益存在，不，最大的利益就是神跟我们同在，神跟约书亚同在，要他在圣地把鞋脱下来，把鞋脱下来。所以这是神要约书亚在遇见之神之后需要有一些合适的态度，而这个合适的态度就是神所在乎的。首先我们去归纳一下，就是看见神就必须要尊他为帅，他是元帅，他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很多人家里面有时候就会贴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他是我家之主。我们有没有尊主为主，尊他为帅？当我们尊他为帅的时候，诗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大卫他说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他是我的牧者，是我的元帅，是我的领导者。尊他为帅。约书亚这个时候突然，我相信他当时一定非常释怀，非常轻松，因为这个整个以色列成败的担子不是他一肩挑扛的，乃是这位元帅来挑扛的。他所要做的很简单，就是顺服神，神给他什么战略就照着什么战略而行。如果他还是以自己为元帅的话，神要他这样做，围城去攻打耶利哥，他一定会想这怎么合乎战法呢？如果是孙子的话，他说我有那么多的兵法，我孙子兵法列了那么多，你我不照我当中的一计来行的话，那我不是整个名声都没有了吗？其实如果孙子把兵法再加上这一个兵法的话，那就最棒了哈！凡事靠神，是不是啊？最重要的兵法就是依靠仰望神，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。以色列民得到了，约书亚得到了，照着这样的一个最棒最宝贵的兵法，就是尊主为帅，凡事依靠神。神所在乎的是，当我们看到这元帅的时候，有没有俯伏下拜。俯伏下拜的意思是完完全全放掉自己的意念，完完全的交托给神，完完全全的听神，完完全全的尊他为大。神所在乎的是，当我们看见元帅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来自己降低自己成为仆人。这位元帅乃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乃是仆人，做仆人的所求的就是单纯的服侍主人，做仆人的乃就是忠忠心心的去执行神的命令。神所在乎的是要我们去恭领神的吩咐。当神给约书亚这些吩咐，要他怎么去攻城的时候，要他自洁的时候，他一一的去遵行，遵神的吩咐为吩咐。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脱下污秽，脱下污秽， 脱下私义，脱下老我，穿上新我。感谢主，昨天六个人受洗归主，他们在海边受洗，待会我们也看一下这受洗的影片。我们谢谢啊 George 赵为我们所拍的这个相片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穿自己，我们不再是，我不再是邱灵光，我不再是叫某某某了，我乃是小基督，是基督徒，就是小基督的意思。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君尊的祭司的身份，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和平之子的身份，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可以说是基督的门徒。若人非圣洁，就不能见神。这是神特别吩咐约书亚，要他谨记的，告诉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告诉他你们需要圣洁，如果不圣洁，神就不与他们同在，如果不圣洁，我们就不能跟神一起同工同征战，如果我们不能不圣洁，就不能够与神同坐席。神要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得胜的子民，得胜的子民就是要向神，神一直希望我们得胜，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得胜的子民，在许多方面要得胜。我们得胜不是说我们要得到很多的财富、权位、名声，不是，而是去面对我们当中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污秽，对付掉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高举我们，好像约瑟一样，约瑟，雅各的儿子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儿子约瑟，他面对了诱惑，他拒绝，后来神就高举他。如果我们活在污秽当中，我们就没办法成为神的器皿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得胜者。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其实神所重视的不是策略，不是策略。如果以约书亚他可以算是一个军事家，他一定有 plan A plan B B 计划 A 计划、C 计划，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取代，因为这样才像是一个战略家，才像是一个军事家。可是我们看见神的策略是什么？神的策略就是由他来领导，神做领导，神是我们的元帅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方能成事，让他来做领导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宝贵的，很宝贵的在于我们有神来领导我们，神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。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我们祷告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是让他来领导我们，当他来领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安心了。约书亚在那一刻，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安心的，他不必扛着整个胜败的责任，要扛胜败的责任是神自己，不是他。军队是属乎神的，不是属我们的，我们就安心了，我们就安心了，不要自己扛太大的重担，这些重担是我们扛不起的，而且也不是我们该扛的。另外要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，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，不是以色列人挑神的。我们常常会认为说，我要信这个神，我不信那个神，你这个神我来选一选，如果你对我好我就相信你。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同的观念，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观念，就是他拣选了我们，他挑以色列人，挑亚伯拉罕成为他的选民，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说，为什么不挑我们中国人，而挑亚伯拉罕，挑以色列人？神有他的主权，但是我们也发现神 很恩待中国人，很恩待华人，让华人竟然世界上人口那么多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叫以色列人成为他的代表，叫以色列人尊神为神，叫以色列人他们成为神的代表。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，当我们被神所拣选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爱去回应他，回应他的呼召，回应他的拣选，成为他的子民，活出他的样式来。不是我们挑，我们不是挑了一个，找到一个阿拉丁神灯，找到之后我们拥有阿拉丁神灯，磨一下擦一下，精灵就出来说，主人主人，你有三个愿望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出来就做元帅的，我们只能臣服于他。当我们愿意臣服于他，被他所引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心里享受极大的平安，我们也会亨通。如果神来领导，人就亨通。你相不相信？你不相信，那你试试看，将来你一定会相信。神来领导，人就亨通。另外就是，人若臣服，神才做工。当约书亚他臣服于神，俯伏向主敬拜的时候，神就接手了，接手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让神接手，我们宁可自己抓在手中。如果我们自己抓在手中的时候，神就不做工。人若臣服，神才做工。另外就是，人求圣洁，神人才相通。如果我们不圣洁，神就不跟我们通，因为我们污秽，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带领我们。今天第四次的讲爱的团队暂时就告一段落了。今天我们是要来看见元帅。第一讲是讲说看见需要，第二讲看到彼此，第三讲是什么？看见合场，第四讲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看见元帅。常常注目仰望耶稣，尊神为神，重视这个天国的伦理，把神当神。同时我们要看重灵命的成长，我们活在这地上，活在这世间，神希望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，而灵命的成长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指标之一。最后我们看见爱的团队是要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形塑一个爱的团队，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注目仰望耶稣，注目着他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无论逆境顺境，我们都单单的注视着他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使徒保罗，他向着标杆直跑，单单的注视着十字架，单单的注视着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，我们一起相扶持来走这个天路。神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。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得胜了，因为他尊神为神，尊他为元帅。约书亚这样做，请问我们呢？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在主面前省思，到底有没有尊你为大，尊你为主，尊你为帅。主，你愿意我们每个人成为精兵，也就是常常的愿意行走在你的道当中，愿意被你所率领，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求你常常调整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看见你。我们相信
在我们身边，在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当中，如果我们的眼目得开，我们就会看到你在其中。也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保持自己心的圣洁，保持我们态度的圣洁，行为的圣洁，话语的圣洁。奉耶稣圣名祷告。